末世房屋系列，防备秘术带来的玷污，历代志下，7章14节。历代志下7章14节。历代志下7章14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当你谦卑下来寻求主，特别是借着自卑，也是意味着要禁食祷告，因为在犹太人讲自卑就是禁食祷告，披麻蒙灰，一种悔改。所以犹太节吹角节到赎罪日，特别赎罪日是整个以色列是禁食祷告的日子，所以现在仍然是禁食祷告的水流。当我们来认罪自觉，特别禁食祷告的时候，神会来赐下恩典给我们。这里面讲到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那么其实我来总结的话，这个经文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当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个经文所代表的属灵的意义，它是在教导我们如何真正的来进入到圣经真理里的医治和释放。如果你这样来祷告的话，那么你的祷告就能胜过你的环境。神说，我就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医治你的环境，你的环境不能够再辖制你，你的祷告就能胜过你的环境。大家说，
我的祷告
就能胜过我的环境，
我的疾病
也要降服我的祷告，这就意味着说，神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你的疾病也要降服于你的祷告，医治你的地，你的所有的领域环境都不能够再胜过你，而是要被你来胜过，被你的祷告来胜过。那你要做到前面的，其实前面的这些话语可以总结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首先要来承认自己生命实际的情况，你要来向神承认你里面的诸多的罪、败坏、问题，你需要面对神，求神来帮助你。这就是成为我名下的百姓自卑祷告的意思，寻求神面的意思。你需要来，首先要来承认，也就是你要来带着一个畏罪、忧伤、痛悔的心，来到神面前，承认你生命实际的状况。我们需要来面对自己，来面对神。大家一起说，面对自己，
面对自己，
面对神，
面对神。
阿门，
阿门。
这个步骤简单，但很多人做不好，需要撕掉伪装，需要赤身露体的。我的意思是说，你的灵的光景好像是赤身露体的，没有隐藏的，来到神面前，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天真的来到神面前。阿门，
阿门。
不是带着许多的面具，许多的遮盖，谎言的遮蔽，在神面前狡辩，那你得不到神的帮助。所以你需要来承认啊，承认也会让你自卑，自卑也有谦卑的意思，让你来自卑，让你来谦卑。阿们。所以这第二步呢，就是真实的来认罪悔改，真实的认罪悔改，真实的认罪悔改。这边讲到了转离他们的恶行，这就是第二步，真实的认罪悔改，真实的认罪悔改。在这个步骤里，你需要求圣灵来帮助你，求圣灵来光照你，开启你，显明你因未现的罪，显明你生命中一直辖制你的一样两样罪，显明你生命中无法突破的罪和恶行。第三步，凭信心弃绝罪，也就是转离恶行的意思啊，不仅要认罪，还要悔改，要凭信心弃绝罪。这一步你需要做宣告的祷告，当你做了上两步，你就要奉耶稣的名来弃绝这个罪，要宣告你与他一刀两断。 要这样宣告出来，对灵界宣告，要不断的宣告，我与他一刀两断，我与某某什么罪一刀两断，我与什么样的陋习一刀两断，甚至跟你的代祷伙伴一起祷告，向他来承认曝光，彼此来宣告。阿们。所以你需要弃绝这个罪，那么你要真实的来宣告出来，然后奉耶稣的名弃绝，这个是有很大的效力的。当你奉耶稣名弃绝的时候，那么邪灵他听到了，灵界也听到了，天使也听到了，邪灵不再对你有权柄，不能够再用这个罪来辖制你。哈利路亚。所以你需要来弃绝这个罪，弃绝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弃绝这些恶行。那么这里面也包括了一点需要饶恕。第四点，我可以把它放成第四点，总结性的讲，因为这一点很关键，饶恕所有伤害你的人。因为你是来求神的恩典的，而神从来不把恩典给一个不饶恕的人。不饶恕会极大的拦阻恩典。如果你活在不饶恕里面，你不会有任何恩典，因为不饶恕是住在碱地。盐碱地，我们知道盐碱地是不得医治的，盐碱地是没有圣灵活水浇灌的地方。在以西结书你可以看到那个预表，我们的心灵不能是盐碱地，否则圣灵的活水不会流到你的心灵里，因为那是没有用的，圣灵的活水不医治盐碱地。所以愿我们的心灵不要成为盐碱地，那就意味着要饶恕。第五点，就是你需要从信心来期待从神领受的恩典。也就是说，你要从信心开始期待，你会从神那里领受恩典了，因为你做了这四步。当你做完这四步，你的心灵就成为一个能够承受并且配受祝福的、配受恩典的、能够成为圣灵活水浇灌的园子的一个适合的土壤。也就意味着你就开始要发动你的信心，你要开始期待了。有的人做完了这些祷告并没有任何期待，这是不行的，因为期待会帮助你的信心被激发出来，而信心会帮助你领受神的恩典。没有信心你还是什么也领受不了。基督徒归根到底的最重要的一个财富本质就是信心。所以我们要开始期待了，我们要进入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的原则。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我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贴经文的家人可以贴出来。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快一点。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看神说了，你的得恩典的法则，也就是你祷告得到回应的法则，无论是你祷告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也就意味着你需要相信你能得着，相信你能得着，甚至相信你已经得着了。在原文圣经里也有这个意思，相信你已经得着了，你就必得着。也就意味着你要先得着，你才能得着。意思就是说，你先在信心领域里得着，你才能得着。跟我一起说，我先要在信心领域里得着，才能得着。所以叫做先得着才能得着。你必须要先在信心的领域里得着，否则你就得不着。那么意味着你需要进入到这个法则里面。这个法则呢，所以你要满心的期待，满心的相信，我会得着我所祷告的。哈利路亚。
阿们。
我满心的期待神要赐福我，因为神愿意赐福我。根据整个圣经来看，神是赐福我们的神。当我们唯一拦阻我们领受神祝福的就是罪，就是这些我们生命中的阴暗面， 不属于神的成分，把它除掉就好了，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祝福。哈利路亚。神正在寻找那些渴望、充满期待、充满盼望、充满信心、渴望离弃罪恶、弃绝罪恶、弃绝邪灵、活出基督里生命的这样的信徒、这样的人，神都在寻找他们。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寻找神，这叫，当你这样做，你就是在寻找神。当你做到了历代志下7章14节，你就是一个寻求神的人。有一句话说，当我们寻求神，迈向神一步，神就迈向我们100步。这是真实的。哈利路亚。当你面向神，神立刻就奔向你了。哈利路亚。祝福挡都挡不住。所以我们需要做好这5步。啊，我把这个经文总结为5步。你可以做这5步，它也可以说通用于你生活中的很多需要医治释放的层面，都可以。通过这个经文，这是一个医治释放的经文，历代志下7章14节，小到个人，大到城市，大到国家，都可以运用这个经文的原则。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来使用这个经文分为这5步，我们来这样来做。倘若有邪灵的问题，完成这5步以后，我们还可以再处理邪灵的问题。我可以再补充上第6步。第6步呢，就是当然你不是每个人，大部分的基督徒不需要第6步。第6步是因为有了基督徒或者信主以前就有邪灵在里面压制他，信主以后犯了很大的罪，可能也吸引了邪灵的搅扰。但我讲了，邪灵只能压制在基督徒的魂的层面和身体的层面，不能够压制到你的灵的层面。所以什么意思？基督徒的灵是重生的，是圣灵在他的灵里。所以基督徒只要兴起发光，只要悔改自洁，只要认识到了、觉醒了，我们就可以从里面把邪灵赶出去，所以是很容易做到的。所以基督徒呢，是可以胜过一切邪灵的搅扰的问题。所以当我讲到邪灵搅扰基督徒的时候，你也不要认为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小事情，我们可以很好的处理它。哈利路亚。你有权柄处理它。所以我要补充上第6步，我再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第6步，你不要自认为自己里面有邪灵，即或有只是邪灵搅扰的问题，我们很好处理的。哈利路亚。所以第6步是倘若有邪灵的问题，你需要在信心的领域里自己兴起发光，自己兴起发光，直面仇敌，使用你属灵的权柄。我再说一遍，在信心的领域，
在信心的领域，
自己兴起发光，
自己兴起发光，
直面仇敌，
直面仇敌，
使用我属灵的权柄，
使用我属灵的权柄。
阿门。
阿门。
我这里面听到我用了一个词，叫做直面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4章33节到35节，我们来看路加福音4章33节到35节。路加福音，这个门没关系。路加福音4章33节到35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说：“哎，拿撒勒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你看，邪灵彰显了，看耶稣是怎么做的。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请问大家，耶稣责备谁？责备的是那个人吗？不是，耶稣直面仇敌，直面邪敌。你知道，关于邪灵的问题，你必须面对它，不要迂回，不要旁敲侧击，要直面仇敌。大家说直面邪灵，
直面邪灵
啊！这一点是从耶稣这里总结的啊。我们要根据圣经的法则，要直面仇敌，直面邪灵说，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就命令他闭嘴就好了。你不需要跟他有很多的交流，不需要。我们看到圣经中只讲到耶稣只有那一次，是因为那个鬼很厉害，属于高阶级的嘴。格拉森那个鬼是非常高阶级的邪灵，是一个军团在那里面。耶稣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只此一次，而且那个 原文不是叫他问他叫什么名字，而是耶稣问你到底有多少个。所以他说我叫群的意思，我有6000个，因为群就是团，也就是说我们有6000人。但有的人以为耶稣就开始跟鬼对话，问他叫什么名字，跟他唠家常了。你错了，不是这样的。耶稣直面邪灵，因为那种情况很特殊，耶稣问他你有多少人，因为他是一个军团，一般你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所以其他情况耶稣从来都是命令他闭嘴。我们直面邪灵不是说我们要跟他打交道了，听好了，我们不是要跟他打交道，阿们，我们是要来处理他了，我们要来处理他了。所以耶稣就直接的处理他，甚至你可以说很暴力的处理他，
很暴力，
哈利路亚，
阿们。
因为对于魔鬼我们需要暴力的，警察抓小偷能不能很温柔，必须要用暴力，阿们。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这个事件就提醒我们，在我们做完了那5步以后，我们如果你认为你里面可能有邪灵搅扰的问题，但不要认为邪灵在你的灵里面，只是在肉体的压制和魂的层面的压制上而已。我们处理他的时候要面对他，斥责这个邪灵离开我们就好了，不要跟他对话，阿们。路加福音4:40-41，路加福音4:40-41，也是讲到了耶稣处理邪灵的问题。贴近我的家人快一点贴出来，路加福音4:40，日落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通过这个经文你可以看出什么呢？讲到了太阳下山的时候，凡有病人的，不论还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是怎么处理的呢？耶稣按手在他们身上，又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这里面讲到了，提醒我们有些病是从鬼来的，所以当鬼离开的时候，这个病也得到医治。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当我们处理的时候，有些病人你需要为他赶鬼，因为他的病是从鬼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耶稣也按手也赶鬼，哈利路亚，医好他们，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当鬼离开的时候，鬼说什么？你是神的儿子。耶稣斥责他们，斥责谁？是斥责那个病人吗？斥责邪灵，说明耶稣这是不是在直面邪灵。过来一起说，处理邪灵的问题，
处理邪灵的问题，
必须要直面邪灵，
要面对邪灵，
不要去旁敲侧击，不要去逃避，不要去胆怯，要很暴力的面对，就像警察抓小偷一样的，要很暴力的面对他。哈利路亚。喊，你看那个鬼说的是你是神的儿子。那么提醒我们，你看到这个鬼说的也是准确的，有没有？但是耶稣有没有跟这个鬼对话？耶稣有没有跟这个鬼从那里鬼那里领受属天的启示？鬼他会知道灵界的事情，但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效法耶稣，不需要从鬼那里打探消息。你有圣灵的，圣灵是知道一切的，阿们，不需要从鬼那里打探消息，不需要。处理鬼的问题从来都是你闭嘴，因为他是污秽不洁的，我们不应该跟他有任何的来往，阿们。他是污秽不洁的，我们不能跟他有任何的来往。我们不能跟他有任何的来往。所以从这两例，我不想讲更多的，但是通过这两例我们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处理邪灵，就是可以总结为要直面仇敌，直面邪灵，阿们。要直接的面对邪灵，不能够 旁敲侧击，不能够逃避，不能够胆怯，要很暴力，很有勇力的去面对。当你为人赶鬼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是很有勇力的，很勇敢的，不是偷偷摸摸的，好像甚至胆怯的，那样就已经失败了一半了。所以要直面仇敌，因为他知道你的身份，你是神的儿子，哈利路亚。也不要好奇，有的人很好奇，好像对灵界很好奇，你不需要好奇，哈利路亚。所有的奥秘都在圣经里面，你不需要好奇，好奇会被魔鬼钻空子，因为他知道你是好奇的人，他会给你很多的谎言，十句中间八句是对的，十句中间九句是对的，给你一句错的你也分辨不出来，一句错的就够你受的了。所以我们不要去跟他对话，不要去那么好奇。圣经有一切的启示，哈利路亚，圣灵也有一切的启示，你要从圣灵那里领受。保罗那次处理邪灵的问题也是，那个占卜的灵说这是至高神的仆人，传讲救人的道，他讲的也很对，但保罗说你闭嘴，阿们，保罗没有说你继续给我做广告，你看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邪灵所附的女人我可没给他一分钱，他为我，他都知道他是占卜的，你们都知道他算命很准，现在他说我是至高神的仆人，这不是给我打广告了吗？很多人都相信，但是我们不需要，哈利路亚，保罗他不需要，他知道这个法则，因为他是污秽的，光明和黑暗没什么相交的。那么提醒我们在处理鬼的问题，我们自己也要如此，或者你处理别人的邪灵的问题，你也要如此，要直面这个邪灵，不是针对这个人，针对这个邪灵，阿们，命令他闭嘴然后出来就行了。这就是行使你属天的权柄，因为耶稣复活的时候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教会了，教会就是你，教会就是我们，哈利路亚，教会就是你，你有这个权柄，你要使用你的权柄。那么这就是第六点，第六点是我在说，就是补充给那些受魔鬼搅扰的基督徒的补充的，一般你不需要使用到第六步如果你需要就处理一下就好了，很简单的处理，不要认为很复杂，邪灵的问题多么大，外邦人他真的没有办法，但基督徒没有问题，因为基督徒里面有圣灵，圣灵超过一切，哈利路亚。要认识到邪不压正，圣灵在你里面，你很好处理的。这当我们做好了前面五步，就已经是悔改自己了，就已经满足了得释放的条件，然后剩下一步就可以自己为自己来做释放的祷告，很简单的，也很有功效的。阿门。只要你做好这六步，你发现很容易的，你不需要甚至找别人来帮你祷告，自己通过进食祷告就能够足够让你得到自由和释放。我们也看到认识神的道是让我们得自由的首要手段。下面我讲的小标题叫做认识神的道是让我们得自由的首要手段。我们已经讲房屋系列讲到现在已经第十七讲了，通过这些讲你可以看到神的道在其中是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哈利路亚，所以神的道是让我们意志释放的关键。在神的话语里面有许多关于属灵征战的课题，但总结来讲，神的话关于属灵征战的教导不是现在的人所传讲的那么偏激的，好像是跟魔鬼什么都是跟鬼有关，不是这样的。通过我们研究圣经中的关于属灵征战的话题，我们可以发现，与其经常试图不断的尝试与一个已经战败的魔鬼宣战，好像我们得再一次的击败他而重新夺回基督已经为我们赢得的胜利一样，这样的逻辑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逻辑。因为魔鬼是战败的敌人，你不需要把战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的打败，那样就是错误的了。阿们。我们只需要享受我们的胜利就好了，我们需要行使我们的胜利权就好了。所以与其不断的尝试与一个已经战败的魔鬼宣战，好像我们得再一次的击败他而重新夺回 基督早已经为我们赢得的胜利一样，倒不如让我们站稳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站稳在耶稣在加略山十字架上胜过撒旦的胜利上。当我们站在这样的一个得胜的真理的根基上，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境况就会得到真实的帮助和改善。哈利路亚。那么神的话语就会开始在我们里面发挥效力了。我们不应当与魔鬼宣战，我们应当站稳在基督里得胜的位置，因为魔鬼是失败的敌人。你需不需要跟一个失败的敌人宣战？需不需要？他已经失败了，而且不是你打败的。你要将荣耀归给神，耶稣基督已经打败他，但是这个胜利所有权已经给你了，你只需要行使你的得胜就好了。所以我们只要站稳在基督里得胜的位置，持守神话语的真理，因为在加利山的十字架上，撒旦已经彻底的被打败了。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的与魔鬼宣战和战斗，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魔鬼已经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完全的被打败了，耶稣的复活里魔鬼完全的被掳掠了。所以这样的教导是跟耶稣在加略山的胜利背道而驰，这样的教导是跟神的话相反的。由于耶稣胜过撒旦的胜利，如今信徒只需要把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信徒只需要把握他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耶稣所成就的工作带来的权柄和地位，主赐给我们的得胜的权柄和地位就好了。我们只需要以信心去支取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就好了。阿们。因此我们不是总是把眼睛定睛在魔鬼身上，好像有些医治释放者教导的总是在与魔鬼征战，魔鬼是失败的。阿们。我们只需要行使我们属灵的权柄来得利为业就好了。我们需要我们的脚是踩在撒旦的魔鬼的头上的，只需要踩好了不要让他起来就好了。阿们。而不是重新把他打趴下。你一定要认识整个圣经新旧约，从旧整个新约是在教导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不是以这个主题，所以我没有时间分享很多这样的经文，但如果你去查考，我们也查考了一些经文，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权柄是胜过一切污鬼邪灵的，我们的地位也胜过一切污鬼邪灵的。所以基督徒想要得释放是容易的，当你认识到这样的真理，当你没有认识，魔鬼就可以欺骗你，你就很难得释放。所以你看到神的话语是你得释放的秘诀，跟你旁边的人说，神的话语是你得释放的秘诀。那么我们如何帮助其他的人对付邪灵对付魔鬼呢？通过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告诉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告诉他们他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是胜过魔鬼的，是踩在魔鬼的头上的，是高于一切污鬼邪灵的，是没有什么邪灵能够伤害他的。阿们。告诉他们在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权利，所拥有的特权，告诉他们如何在基督里按照圣经去行使他们的权柄，去直面仇敌，去面对邪灵，去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阿们。他们有权利，基督徒有权利来处理邪灵的问题。然而今天很多所谓的医治释放的施工却令人集中精力在魔鬼和他的作为上，而不是集中在神和他的作为上，这个方向性错误，这是错误的教导，这是极端。我没有说是异端，但是极端。你要回归到圣经的真道上。哈利路亚。在圣经的真理里，你可以看到每个信徒自己都有权柄处理邪灵。我不是非得找点医治释放的专家为我来祷告赶鬼，甚至有的医治释放的专家似乎想要把所有的基督徒都赶鬼赶一个遍，他自己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邪灵，没有邪灵的问题，最多是有一些邪灵的搅扰，那是少部分的基督徒。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已经得到了你所需要的， 很多时候我们并非是邪灵的问题，而是你需要处理我讲了魂的问题，致死老我的问题。所以你需要悔改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了帮助。当我们做完前五步的时候，其实也就好了。少数基督徒需要做第六步，处理魔鬼的问题。然而这不是每个基督徒都需要的，哈利路亚。每个基督徒需要的是复兴，大家说需要的是复兴，不是赶鬼。阿们。因为你总是相信你里面有鬼，你就天天赶吧，因为你的信心一定会让鬼进来。你有谁给你这个信心？你是圣洁的，为什么老是想着有污秽的邪灵在你里面？你是圣灵的殿，为什么总是想着有邪灵住在你这个殿里？这个想法是谁给你？是一些极端的医治释放的人告诉你的。他们会听了他们的教导，你会认为所有的基督徒里面都有鬼。他没敢这样说，但是你听了以后，你就会这样想，我里面也有。当你这样想，就一定会有。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进入到疯狂里面。整个使徒行传没有看到是这样的，少数的人身上是有的，大部分是外邦人，极少数的基督徒会有邪灵的问题，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只是一些玷污的问题。所以我们讲到房屋系列，而玷污的问题很好处理的。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够把焦点集中在魔鬼和他的作为上，否则你就是在变相的崇拜撒旦了。你应该集中在耶稣和他的作为上。阿们。我们要敬拜的是神，否则这样错误的教导会使基督徒视自己为任何要跳到他们身上的魔鬼的目标，天天提心吊胆的，生怕一个邪灵跳到我身上，而不是把焦点集中在耶稣所做的救赎大功上，他的信心就没有了。我们需要从这种错误的教导里出来，因为错误的教导会生发错误的信心，错误的信心会吸引邪灵的。你信什么就来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房屋系列最重要的还是神的道，是保证我们不受玷污的关键。当你钉钉在魔鬼身上，就是尊荣魔鬼。我希望你记住这句话，跟我一起说：当你钉钉在魔鬼身上，就是尊荣魔鬼。当你钉钉在主身上，就是尊荣主。选择好你侍奉的对象。阿们。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选择好我们侍奉的对象，不要错了。你侍奉的是只有耶稣，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有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一个人把福音传遍了整个外邦，去到一些偶像聚居的地方传福音，保罗没有一次被邪灵攻击。哈利路亚。保罗做了极危险的工作，如果叫有些人该讲保罗那样的侍奉是要命，但我没有看到保罗一次被魔鬼攻击。因为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钉钉在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上。魔鬼的作为是失败的，魔鬼从来不是我的主要目标，因为他是我脚下的阶下囚。哈利路亚。所以魔鬼知道保罗他没有办法，因为保罗认识他的身份，保罗知道他踩在他头上，所以这个邪灵呢，他惧怕保罗，因为他知道保罗是认识自己身份的，认识基督里的大能的，认识基督里的得胜的权柄的。所有的邪灵都惧怕这样的基督徒。阿们。感谢主，我们要做这样的基督徒。真理神的道会让你成为这样的基督徒。因此基督徒当认定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和神的话语的大能，来保守我们脱离魔鬼的攻击。你想象一下，如果魔鬼随时能跳到任何的基督徒身上，而令基督徒需要持续的被医治被释放，那么耶稣的宝血就显得苍白无力了，那么耶稣的宝血就显得无能为力了，那么耶稣的拯救大功就是不完全的了，是这样的吗？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耶稣的宝血是有能力的，耶稣的救赎大功是完全的。耶稣说：成了，我的工作是完全的，足够你过上得胜的生活的。哈利路亚。因此我们从哪里来的这些错误的相信？ 这是撒旦的欺骗。愿神怜悯我们，不要拒绝撒旦的欺骗，除去这些谎言。当然我并不是说基督徒不会自己向魔鬼打开门户，基督徒是有选择权的，他可以通过自己贪恋一些罪恶享受，向魔鬼自己开门。当他自己向魔鬼开门，魔鬼自然就会进来压制他，搅扰他，但进不到他的灵里面。然而压制他的魂和灵压制他的魂和身体，也会给他带来疾病，带来伤害，但是他自己向魔鬼开门的。因此我们讲到认罪悔改圣洁是多么的重要，因为这是保护你的，阿们。但是行在神话语里的，活出神话语里的，也就是行在神话语，行走在神话语的光明中的，听好了，我在讲行走在神话语光明中的基督徒，他们永远不必害怕邪灵会跳到他们身上，因为只要他行走在神话语的光明中，任何的邪灵污鬼想要攻击他们也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法胜过他们的，因为他是住在光明中，就是住在神中。我讲的是行走在神话语光明中，什么意思？你得活出神的道。如果你没有活出神的道，你不是行走在神话语的光明中，也就意味着你是住在黑暗中，那么邪灵自然会搅扰你，管你基督徒也好，外邦人也罢，如果你住在黑暗中，就与撒旦有份，他就能够攻击你。对你旁边的人说，你要住在光明中，行走在神话语的光明中，就是住在光明中，就算魔鬼要攻击你，也是不能胜过的，有魔鬼胜过不了你的，阿们。因为你是行驶在得胜中的，行驶在光明中的是行驶在得胜中的，是行驶在基督的权柄里的。哈利路亚。魔鬼是惧怕他的，因为魔鬼看见他就看见了大光。大多数的基督徒只需要好好的利用时间来研读默想，吸取神的话语，来使他们的思想和肉体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那么他的生活就是得胜的了，他也不会有魔鬼的问题。哈利路亚。很简单的，这是大部分的基督徒。我再说一遍，大部分的基督徒只需要好好的利用时间来研读默想，吸收神的话语，活出神的话语，来使他们的思想和肉体与神的话语保持一致，那么他们就稳稳地过上得胜的生活了，他们不会有魔鬼的问题。因为神的话语是受恩高的，大家说神的话语是恩高的教导，我们要照着这恩高的教导住在这恩高的教导里。阿们。神的话语就是受高的，写在圣经中的神的话语是受高的。当你去宣读默想行出神的话语的时候，这受高的道就会与你化合为一，那个恩高就会被释放出来，足够斩断一切的锁链，足够使你活出得胜的生活，足够满足你生活中的一切的需要。阿们。基督徒需要停止借着所谓的释放的会议吃一个快餐来快速的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要再进入极端里面了，要回归到现实里面，面对真实的生活，不要再吃快餐，要脚踏实地的走生活，过属灵的生活。阿们。你自己可以做到的，你不需要去吃那些甚至可以说是不健康的快餐。我不是说不需要有释放的会议，仍然需要，但不需要那么频繁那么极端。但最重要的还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还是你自己来处理邪灵问题，因为你是得胜的。阿们。你有这个属灵的权柄，我们不需要一个释放的专家来帮助我们，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权柄。哈利路亚。 信徒一旦看清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和基督耶稣赐给你的权利和能力，只要你顺服神的话语，就没有任何魔鬼能够控制你。哈利路亚。基督徒里最软弱的，只要是重生的信徒，都有胜过魔鬼的权利。你必须要认识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不需要非得找一个释放的专家来帮助你，圣灵就是专家，神的话语就是专家，你自己可以做到的。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个，我们讲到了身体的层面，思想的层面，我们特别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要防止负面思想带来的玷污，防止负面思想带来的玷污。因为思想其实是我们的征战的主战场。我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有一位女牧师，她是被圣灵充满的，也是服侍很有能力的。当然要提醒你，不管你多么有能力，如果你违反了神的话语，邪灵都能够搅扰你。这个女牧师她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女牧师，但是因为她亲戚，她的亲人走失了，也就是找不到了，所以她就极其的忧虑她的这个亲人，因为不知道是不是遇害了，走失了，或者被人贩子拐走了。他就忧虑，导致他的头发都脱落了，后来导致他最后得了癌症，然后化疗头发也没有了，然后住在重症监护室里，病入膏肓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女牧师，我们就不说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是真实的一个见证。后来在他病入膏肓的时候，圣灵感动他说，你现在是被邪灵在你里面搅扰你，破坏你，偷窃杀害毁坏，这是魔鬼的工作。圣灵就让他看见邪灵是怎么进到他里面的，是在他日日夜夜睡不着觉，焦虑他这个亲人。当他去焦虑这个亲人在外面会遇到什么伤害，他因为人会想象是不是遇到什么伤害，焦虑。当他焦虑的时候，我讲了焦虑会给邪灵开门的，因为焦虑是恐惧，焦虑是不信。你有神的，他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牧师，他是有神的，为什么不祷告交给神的？忧虑的自己都得了癌症快死了，难道你死了你的家人就回来了，是这样吗？不是的。所以焦虑没有任何办法，焦虑没有任何好处。焦虑，对你旁边的人说焦虑，但不会带来任何好处。阿们。所以他的这个焦虑是没有任何功效，是无用功，结果把他自己的命搭上了，他快死了，如果他不悔改他就死定了。后来圣灵提到你要悔改，啊，他就向神悔改，主啊我错了，他才明白撒旦的诡计。他因为他很有能力，他会认为他自己很有能力，他不会想到魔鬼，因为他经常给人医治释放赶鬼布道做很多的服侍，他不会想到自己也会被邪灵搅扰。其实他的问题是邪灵的问题，并非是疾病。后来他就祷告向神悔改，你看他悔改的时候，然后自己处理魔鬼的问题很简单的就处理了，然后神使他的头发又重新长出来了，而且是黑色的头发，然后他的病也完全得到医治，一个月就康复了。那么这位女牧师她失败是在哪里？忧虑、疑惑、挂虑，导致了邪灵的侵入。他向自己向魔鬼开门，你自己会向魔鬼开门，因为你会选择你在思想什么，你的思想要你自己负责的。阿们。所以无论多么成熟、多么有能力的基督徒，无论你生命层次到了什么程度，你都不会对邪灵免疫的，没有这样的人。阿们。只要你思想错误，在你错误的那一刻，你都会有邪灵会试图来搅扰你，但并非邪灵附体。因为我讲了基督徒只是被压制到身体， 就会带来疾病，压制到魂就会焦虑。这个姐妹，这个女牧师被压制到魂和身体了，她焦虑睡不着觉，这是魂的层面，压制到身体她得了癌症。所以邪灵他并不看你是不是多么有能力，只要你犯罪，只要你向他开门，思想上犯罪也是犯罪，你焦虑也是犯罪，你有神为什么不信呢？这就是不信的罪。你有神为什么不依靠呢？这就是不依靠神的罪。那么邪灵就可以进来了。这个女牧师差一点被邪灵害死，魔鬼来了就是杀害，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并非魔鬼有多么有能力，当他认识的时候，顷刻间就把邪灵赶走了。哈利路亚。魔鬼最大的能力是在他的欺骗上，魔鬼最大的能力是在发动你、挑拨你，让你自己向他开门。只要你不开门，他就没办法。魔鬼永远不能破门而入，阿们，除非你自己开门。所以基督徒的人生就好像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大门，从外面怎么都打不开的，魔鬼如何都打不开，除非你从里面才能打开，你自己打开的。阿们。每个基督徒，再软弱的基督徒，你要有这个画面，再弱小的基督徒，哪怕刚信，但我说的是重生得救的，哪怕刚信，他都有一扇世界上最厉害的门，任何的邪灵都打不开，只有他自己能打开，任何的人从外面都打不开，只有他从里面自己开门。也同样让我们看到，成熟的基督徒，无论你再有能力、再有恩高、再成熟，你也跟一个婴孩基督徒没太大的区别。如果你向魔鬼开门，你照样会被魔鬼所害。所以无论成熟的基督徒还是婴孩基督徒，都要确保自己对魔鬼紧闭门户。哈利路亚。在此神是一视同仁的，因为这是灵界的法则。我记得早些年我释放的时候，有一个专门赶鬼的人，称他是赶鬼专家。结果有一次自己去给一个邪灵赶鬼，自己不正常了，开始老，他应该有70多岁了，自己跟车比赛跑步，见车就撵车，疯狂了。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出问题，我跟他交通过，我发现他的问题是对圣经真理不清，他的神的话语根基很差。这样的人又去做医治释放的工作，早晚会被魔鬼搅扰，因为他并不懂灵界的事情，他并不懂，他并没有圣经真理的认识，他都是从经验来看，所以他后来就那样了。所以我要提醒大家，无论你自认为自己是专家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如果你圣经真理没有成为你首要的追求，你早晚都会出问题，因为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神的话语是受膏的道，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女牧师呢，她一直都是行走在属灵的康庄大道上，那么有能力，侍奉也很成功，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而你看到她仍然可以被魔鬼所害，是因为她自己向魔鬼开了门。所以无论你在主里有多少年侍奉的经验，多少年刚强的经验，多少年成功的侍奉，或者成功的属灵上的成功，甚至传讲神的话语，你有多少年，魔鬼都不会放过你的。如果你向他开门，如果你向他留地步，这也提醒我们不要自以为站立的稳的，也要跌倒，我们需要始终保持谦卑警醒。阿们。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需要知道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更新他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与神的话语对齐，是如此重要的原因了。我们要以神的意念为意念，我们要以神的思想为思想，我们不要去思想敌人的那种思想，敌人的思想就是邪灵的思想，而邪灵的思想都是忧虑的、恐惧的、胆怯的、污秽的、不洁的、负面的思想。阿们。 你不要有这样的思想，否则的话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为魔鬼打开门户。信徒并不在邪灵的管制之下，相反，信徒在耶稣的名下，他们有胜过魔鬼的权利，他们有胜过魔鬼的权柄，他们可以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基督徒都不必受魔鬼的辖制，除非他们自己允许邪灵来管制他们，除非他们自己允许，否则邪灵都无法胜过他们。哈利路亚。所以回到我们看到这位女牧师的见证上，因为这个见证我觉得有很多可圈可点可点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见证也提醒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位女牧师她不需要活在魔鬼的管制下。所以你看到她，当她认识到的时候，她一下子就把魔鬼处理了。哈利路亚。我们也可以做到，但是还有更好的。这个女牧师她并不需要在她的思想上给魔鬼留地步，他说他能站稳立场，用神的话语在第一时间来抵挡忧虑，抵挡恐惧。那甚至他不需要经历癌症的痛苦，他不需要经历化疗，需不需要？不需要。这个罪需要受不需要？难道是神定义要让他接受癌症的训练吗？不是，有的时候是魔鬼害了你，你不要说神训练，但神许可，是因为你自己违反了灵界的法则，你会撞一下南墙，头破了，你知道哦，我需要悔改了。甚至我们连南墙都不用撞。其实在他早期那一个月，邪灵让他思想挂虑恐惧，睡不着觉，他就应该提醒自己，我怎么能睡不着觉呢？耶和华所爱的必不至于睡不着觉，耶和华所爱的圣经说必安然入睡。阿们。一定我有罪得罪神了，他的罪就是疑虑，没有依靠神，忧虑恐惧，这也是罪。你为什么不信靠神？所以如果他活在神的话语，他早第一时间就可以抵挡邪灵，不给魔鬼留地步，他第一时间就会抵挡忧虑，抵挡恐惧，那么邪灵根本就不可能让他头发掉，甚至让他得了癌症。癌症也不是说来就来，他也得几个月的时间破坏他的身体，导致他最终得了癌症。所以家人们，我们需要的是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位女牧师她可以做得更好，就是在第一时间她就不给魔鬼留地步，在第一时间，大家说在第一时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站稳立场，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一切魔鬼的意念。阿们。魔鬼就会逃跑了。阿利路亚。所以如果他在第一时间来这样做了，那么魔鬼立刻就逃跑了，因为基督徒有权利去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雅各是说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逃跑就是夹着尾巴逃跑，恐惧战惊的逃跑，在原文是恐惧战惊的逃跑。因为他知道他明白了，他认识了，他知道他是得胜的，我是失败的，他知道他的权柄胜过我，那么邪灵就惧怕了。当信徒从神的话语上学习到去控制自己的思想，去甚至定死他的魂生命，那么他就能轻易的享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胜利果实，就是胜过一切污鬼邪灵的伟大胜利。因为在2000年前，耶稣基督已经将魔鬼击败，并且剥夺了他所有的权利，使他归零，使魔鬼的权利对于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哈利路亚，使我们能得胜，胜过一切阴间地狱的权柄，教会的权柄胜过阴间的权柄。哈利路亚，赞美主。另外我再讲一点，叫做防备错误的相信带来的玷污。防备错误的相信带来的玷污。因为我经常听到有的神的仆人对我说，我给别人祷告，他身上的鬼会跑到我身上，我给别人按手，他身上的病会跑到我身上，所以我现在不敢给病人祷告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错误的相信带来错误的结果，错误的相信带来玷污。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圣经上只说你要去给别人 祷告，按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要去赶鬼，你要去释放被掳，受压制的得自由，这都是赶鬼。哈利路亚！如果神让我们这样做了，难道要害我们吗？当然不会。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们错误的相信，他相信，因为确实有神的仆人如此跌倒过，而这些神的仆人就开始传递他们失败的经验。啊，我给某人赶鬼，他身上鬼跑我身上了。你看那个传道人不是赶鬼专家吗？给那个人赶完鬼以后，自己天天跟赛车赛跑，70多岁了，疯子一样的跟车撵，天天撵车跑。所以你也不要再给人赶鬼了，赶鬼专家都被鬼附了，你还去赶鬼？当我们接受了错误的教导，我们就有错误的相信。你有错误的相信，你就一定会被邪灵搅扰，因为相信什么来什么。阿们，这是灵界的法则。所以我们不要去传递错误的失败的经验，你自己失败了你就闭嘴向神悔改，不要去传递你失败的经验，让别人跌倒。很多人听了还喜欢听这样的负面的，这都是叫负面的教导。大家说负面的教导，
负面的教导
不要听，
不要听，
更不要相信，
更不要相信，
把它像垃圾一样的投到垃圾桶，那是它该待的地方，不要放在脑子里当宝贝啊！这是金科玉律。所以他们赶鬼被鬼附，为人祷告医病，他也被病临到他身上，所以我千万不要再这样，这是金科玉律的，这是侍奉的金科玉律。有的人把这些错误的垃圾教导当作侍奉的金科玉律，所以你有什么样的老师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学生，老师是失败的，学生也是失败的。不要相信这样的教，圣经没有这样说过。阿们。错误的相信带来错误的反应，错误的相信会带来极大的属灵玷污，因为你相信什么就来什么。神的话语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你不能把人错误的失败的经验强加在自己身上，你说那样是智慧的吗？那不是智慧。你为什么不把别人成功的经验吸取？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也要做，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耶稣在地上医病赶鬼，有没有鬼跑到耶稣身上？有没有病跑到耶稣身上？从来没有。你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呢？保罗有没有？保罗一生为人医病赶鬼，有没有鬼和病跑到他身上？没有。你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呢？所以你为什么要相信选择那些负面的东西呢？所以我们选择相信什么是你的权利，对你旁边的人说，选择相信什么是你的权利。但要为你错误的选择付上代价。我们要相信的只有神的话语。哈利路亚。主说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路加福音10:19。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你相信了就没有什么能害你。哈利路亚。你相信了就没有什么能害你。我是如此相信的，所以没有什么邪灵能够跑到我身上。我不相信他能跑到我身上，也就从来没有邪灵能跑到我身上。我也不相信他身上的病能跑到我身上，所以也就从来没有什么病能跑到我身上。你为什么要相信呢？是谁告诉你的呢？圣经没有这样说。哈利路亚。不要这样相信，我只相信断没有什么能伤害我。我分享过，我宣告路加福音10:19有几万遍甚至10万遍，因为我全心的相信这句话。主耶稣赐给我前面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就是践踏撒旦和一切污秽邪灵，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就没有什么能害我。为什么不相信神的话语，相信这些错误的经验？那么另外我也想提醒大家一点，在提前5:25提摩太前书5:22，提摩太前书5:22，提摩太前书5:22，提摩太前书5:22，给人行按手的礼仪不可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要保守自己清洁。贴经文的家人还没有贴出来，把这个贴出来，提前5:22，这个提醒了我们为什么这些人他会被魔鬼搅扰。这也需要穿插讲一点，对于按手的 教导圣经上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不能随便给人按手。行按手之礼应当庄重，应当慎重，需要经过祷告，参与的人应当确保不要在别人的罪行上有份。所以这里面讲到了保罗说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也就是说你如果是淫乱的人，就不要去给淫乱的人赶鬼，否则你们俩也许你身上淫乱的鬼比他还多呢。你赶完鬼以后，那鬼还跑到他身上更多，或者他身上鬼跑到你身上，因为你们俩彼此吸引，就像磁铁一样。有的夏令营，特别年轻人的夏令营要特别小心，因为有些年轻人里面有淫乱的灵，这个夏令营里什么事都能发生。本来是主内的，结果搞得跟那个什么丑事都有，因为邪灵在一起，他会彼此吸引的。你要知道，灵界是很真实的，所以圣洁是必须的。阿们，圣洁是必须的，圣洁是很重要的。所以参与按手祷告的人，你需要有这点常识，自己要圣洁，不要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你在服侍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跟他的恶行上有份。如果你是一个贪财的人，你不要跟贪财的人祷告，特别按手可以祷告，因为你比他还贪财，你到底是帮助他还是给他传递污秽？按手是一种传递，要么你传递东西在他身上，要么他传递身上在你身上，他彼此会传递。但如果你里面没有破口，他不会把他里面东西传递给你，因为你没有开门。阿们。大家说罪就是破口，
罪就是破口。
那么提醒我们行按手之礼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圣洁。大家说一定要圣洁，
一定要圣洁，
要慎重，
要慎重。
阿们。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教导，就是没事就找人啊，两人一组，三人一组，四个人一组，轮流按手，彼此按手，好像不按手就不能祷告一样。其实这样的教导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圣经讲按手要么是在案例，要么是祝福，要么是一并祷告，并没有说让几人一组随便按手祷告。因为按手是一个极大的灵的传承，不能够乱来的。有的人随便就是几个人一小组长说我们小组所有人开始按手祷告，或者一个人在中间所有人为他按手，这个也是不好的。因为所有人，有些人他是有污秽的，他并不圣洁。当他为你按手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个污秽的，在这样的一轮按手下去，也许你的病是好了，因为手按病人，病人就病好了，带着信心。但是可能他身上的毛病或者是邪灵或者污秽就沾染到你身上，小的没了，大的来了。所以我从来不让人随便给我按手，我不喜欢，我也从来不服侍人的时候让一组人给一个人祷告按手，除非是我信得过的人，我知道他是圣洁的。但小组你不了解他的生命品质，特别有些人甚至刚从异端里出来，甚至刚有些罪还没悔改。因为我也看到有些人是这样的，他咨询我们，这样的见证太多了。本身他只是一个小毛病，让一组人给他祷告按手了，或者去哪里参加一个特会，很多人给他按手了。他是那个小毛病没了，但是他现在多了好几样毛病，而且灵性低沉，再也起不来，被沾染的一塌糊涂。所以我告诉你，房屋系列很重要，不能乱来。灵界的事情是有法则的。阿们。房屋是很重要的，哈利路亚。
阿们。
所以我并不推崇一个小组来为你按手祷告。特别是当我们同工，我们了解的是可以一个同工团队去为人按手祷告，可以的，因为同工我了解他的生命品质。但是那些小组长，你的小组组员你甚至都不了解，这样的现在好像成为一个流行，好像我们懂这一招，别人不懂，我们比你们先进，上来就是所有人按手，没事了按个手，没事了啥人都可以给啥人按手。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你去找圣经没有这样教导过。阿们。保罗提醒提摩太，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提摩太那么圣洁，保罗还提醒他，如果你不照着圣经来，你一定是乱来。那么你不要说魔鬼搅扰你了，是你自己开了门户。按手是向灵界开门，按手的时候是向按手那一方开门，被按手的一方开门，两门都开了， 进来啥那就不一定了。我说了，那门一般都打不开的，邪灵开不开，除非你自己开，你按手不就是自己手把手开门吗？所以提醒我们一定要谨慎，因为有的人他会有，当他按手以后被有邪灵跑到他里面，或者疾病来到他里面，有这个原因，他自己不圣洁。大家听好了，是他自己不圣洁。如果他没有破口，什么东西也进不到他里面。阿们，什么也进不来的。所以提醒我们，按手以前你自己要自洁，平常也要过自己的生活。有的时候你来不及，有的时候你悔改都来不及。所以如果我得罪了神，我就拒绝为人按手服侍，因为我自己有破口，我的信心是有漏洞的。如果你犯罪了，你的信心是有破口的，难免你会被邪灵搅扰。当我们没有破口的时候，我们随便给人按手没有问题，哈利路亚，谁什么东西也进不到我里面。那如果你有问题，你当然你要考虑一下。所以保罗说不要急促，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意思是你自己要圣洁，要保守自己圣洁。下面经文说要保守自己清洁，这是一个关键点。阿们。很多人按手服侍，因为他没有做到，没有在别人的罪上有份，没有保守自己清洁，所以他为人按手有可能会被邪灵搅扰，有可能对方的疾病会跑到他身上，有这个可能性的。因为按手是灵的传承，按手是开门。所以这些失败的仆人是指自己失败的，是他自己有问题，需要悔改。阿们。对你旁边的人说，小心提防谁为你按手。阿们。所以我们要按圣经的要求来按手，我们就不会受伤害，也不会有邪灵进到你里面。所以通过这个经文的教导，让我们认识到这些人的失败是因为罪没有认干净，有破口。手拉手祷告，有的人说手拉手祷告怎么办？一般情况下不要手拉手祷告，圣经并没有教导手拉手祷告。合一不是在形式上的，我一般不跟人拉手，因为拉手跟按手没啥区别，你还是手与手互相接触了。有的神的仆人是有动机的，特别在一些圣灵充满的特会让你拉手，他是想让你拉手，因为倒下来你会把别人都拉倒，所以这下一倒一片，他面子上有光。这些动机都是隐藏，我了解的。你不需要，圣灵愿意让谁倒下那是圣灵的事。很多人全部是被拉倒下的，你面子上有光了，但有的人可能会因此被沾染玷污了。我们不需要，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仆人，有些仆人是有这样的心态的。你不需要这样，圣经没有这样说过。总而言之，我们肉体不能随便接触，因为我说了，肉体也是一个门户，不能随便的去接触。所以我们需要来按照圣经的要求来按手。如果你的罪没有处理干净，你需要处理干净了再去为人按手的服侍。因为神的权柄是行在圣洁里的。我们来看诗篇89篇14节，诗篇89篇14节，诗篇89篇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我提醒大家，我并不反对手拉手祷告，只是根据圣灵的感动。但是我圣经没有教导的，我也不教导。但是我知道手拉手这也是一些人的教导，并非圣经上的教导，因为它有一些擦边球，我们不打擦边球。丈夫和妻子手拉手祷告可以的，因为你本身就一体。诗篇89篇14节， 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什么意思？宝座是权柄的，宝座也意味着权柄。阿们。宝座意味着权柄，而权柄是靠公义和公平。如果你没有公义和公平，你没有权柄。这个经文提醒我们，没有公义公平，你没有宝座，没有宝座就是没有权柄。神的宝座是以公义和公平为根基的，哈利路亚。如果你不公义不公平，公义和公平它就是圣洁的意思，汉语喜欢翻译的成公义公平，其实它讲圣洁自洁纯全正直，它的意思是这个。如果你没有活出纯全正直圣洁无瑕疵的生活，你没有权柄，你的权柄是假的，你的权柄是有破口的，你的权柄是打折扣的，你不能行出完全的权柄。哈利路亚，
阿门。
因为公义公平是宝座的根基，是权柄的根基，然后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也就意味着如果你没有爱心去为人祷告，你也行使释放不了权柄，因为是爱释放权柄。耶稣行使权柄，你看到他是因为爱人，他充满了爱，他怜悯人。哈利路亚。我说你为了钱啊，我主要为他祷告好了，他给我很多奉献，他很有钱，他是个亿万富翁，赖好他给点也是几万块钱到手了。而一个穷人他可能就不上心祷告了，我给你祷告上心，你也不会给我奉献。有的人他的心态如果是这样，他就没办法带来神的荣耀，他没办法医治释放，因为慈爱和诚实行在前面。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侍奉神啊，我现在提醒大家一个给工人们一个侍奉神的法则，工人们侍奉人服侍人可以接受奉献，但是在你服侍他以前你不能接受任何奉献，侍奉完以后你也不要暗示他给你奉献，如果他有愿意圣灵感动的感恩给你奉献你也配，但是你不能够有暗示，也不能够在侍奉前去接受任何人的奉献，这是一个法则。阿们。否则你的侍奉是有破口的，这一点很多人做不好的。你看国外很多牧师因为名气很大了，见他一面找他做个祷告必须先给很多奉献，否则你连见的资格都没有，这是极大的破口，好像现在成了一个潜规则，教会里也有潜规则，我们说到潜规则都是不好的，娱乐圈的潜规则，教会里的潜规则，然而潜规则都不是什么好规则，不是神的规则。神的原则是侍奉以前你不应该接受人的奉献，侍奉以后他愿意那是他自己的事情，不需要你提醒，你也不要暗示。阿们。而且你侍奉的动机是无论穷人富人还是什么人，是照着里面的爱和怜悯去侍奉，慈爱和诚实行在前面。阿们。慈爱和诚实行在前面，就是说你侍奉的动机是带着爱，不是带着功利，不是带着想要从对方身上得到好处，否则你的侍奉你的路就到此为止了，因为你已经把恩赐当作一种交易的货币了。求神怜悯我们认识到权柄是以公平公义纯全正直圣洁爱为动机的，为根基的，而释放权柄的关键是在爱里面。哈利路亚，带着爱才能释放权柄。英文是说，这英文的翻译更好，在英文里面讲到了 Justice and judgment are the habitation of thy throne. Mercy and truth shall go before thy face. 里面讲什么意思，就讲到了纯全正直公义圣洁是神宝座的根基，然后怜悯和行在真理里是要行在你前面，怜悯和真理要行在你前面。汉语翻译成慈爱和诚实，没有八根没打着一棒，所以这个翻译的不准确。汉英文是怎样讲？英文轻便是讲怜悯，就是爱的怜悯和真理要行在你前面，也就是说你自己平常要活在一个爱和怜悯里面，并且活在真理里面，这些是你平常的生活，你要先有这样的生活才能去做这样的侍奉。阿们。其次在你侍奉的时候你应该的动机是爱和怜悯，这是你唯一的动机。阿们。大家说爱与怜悯，
爱与 爱与怜悯
是侍奉的动机，
是侍奉的动机，
除此没有别的，
除此没有别的。
阿们。如果你节点学不到，你不要去侍奉，因为是很危险。如果你的侍奉是带着发难的心态，魔鬼可以跑到你里面。很多神的仆人跌倒就是这样跌倒的，他侍奉都能被邪灵进到他里面，因为他的心态是邪恶的，他失去神的保护，他的权柄是打折扣的，最后一定会辱没神的名。诗篇四十五篇第三节和第四节，诗篇四十五篇第三节和第四节，三到六节都挺好。诗篇四十五篇三到六节，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到这里，你看，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讲到什么？跟这个刚才讲的诗篇是有关系的。真理要行在真理里面，要谦卑，谦卑也代表着爱，要公义，公义就是圣洁。然后为这样的事情，带着这样的动机，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哈利路亚！只要你侍奉的动机是纯全的，那么你的侍奉是成功的，无不得胜。哈利路亚！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祷告没果效？你要想想是不是你动机。有的人开特会为什么失败？因为他的心里就想，我这次特会能赚多少钱？有的人的心态就是这样，开特会是为了赚钱。一个人收多少报名费？我跟你说，到最后算下来，他能赚很多钱的。如果你的心态是为了赚钱，你是被咒诅。你的开特会外面轰轰烈烈，神到有一天会审判你。这样的人很多，我告诉你，甚至在耶路撒冷收那么高的报名费，那个钱最后到了谁的腰带？打着爱主的旗号，到有一天神都会审判你的。我们特会收奉献的法则是特会结束以后才可以收奉献，那是感恩的奉献。阿们。那是可以的，但你不能够在侍奉以前就收奉献。有的人还没咋地了就开始收奉献，你到底是干什么？这个不是圣经的法则。神会感动人奉献的，不需要这样。阿们。最后辱没神的名。有的万一这样的事情不想多说，很多人不懂侍奉的法则。我想给我们家人多说，是想提醒你，未来你来侍奉的时候，你要知道怎样来侍奉。如果你不懂侍奉的法则，是很危险的。有的人特会为什么不成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还没有怎么样了，也没有祝福到弟兄姐妹，就要先把奉献拿到。你的特会不可能成功的，你认为成功，神看是不成功的。其实你还能做得更好，也许你只做到了十分之一，但神让你的特会要达到100%的果效，可是你达到了10%的果效，你还以为你很成功了。其实你的特会可以更加的荣耀，更加的充满神的荣耀。哈利路亚！神的荣耀为什么降不下来？因为你在动机上不纯全了。所以我们需要悔改，无论侍奉、特会还是个人服事，同样的法则，我们不要去让金钱限制了圣灵的工作。我告诉你，金钱会限制圣灵的工作。本身神的荣耀可以极大的彰显，很多病人可以得医治，很多的人能得到复兴。就因为当事人他的心态出了问题，想要更多的得到钱，这个心态直接拦阻了神的荣耀进行，这个心态直接拦阻了圣灵的运行，直接就拦阻了。阿们。是什么呢？是金钱拦阻了神的灵的运行，是他错误的动机。所以我们侍奉神一定要注意你的动机。阿们。好像前一阵子我听到有一个仆人分享，他说他跟我认识的一位同工分享，他说我在耶路撒冷开特会赚了多少钱，他跟他算账，就不说名字了。然后我听了很愤怒，他赚了好几百万，因为报名费很贵啊，一个人10天就18000块钱， 一般都是这个市场价。然后谁定的市场价？不是他们自己定的吗？然后怎样怎样怎样，最后钱如果有人一个人完全负责，那个那就很难讲。他想最后他给你会有一个报表，但是很多的钱都可以在暗箱操作，所以他还觉得很高兴，这次偷窥很成功，因为他得到了几百万，所以成功。然而这几百万是他的咒诅。我不是说他不可以受风险，但是你的心态是什么？难道你成功的标准是我这次赚了？因为来的人多他当然赚了，来的人少他可能就赚不了多少钱。一个人将近2万块钱，100个人值多少钱？一下午600人是多少钱？你租个酒店要多少钱？请个讲员要多少钱？要不了多少钱。所以这个账是很好算的。当然我们不想说这些事情，我想说我不是去批评论断攻击任何人，因为我也不提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想提醒大家侍奉的法则，在侍奉上如果你这样已经绝了你的路了，神已经弃绝你了。几百万弃绝你光辉的前程，你的前程还远着呢，你属灵的前程难道不止几百万？如果你能祝福一个人，那一个人的灵魂也比几百万还贵啊。阿们。一个人的灵魂没有几百万贵重啊。想法不同，他重视的不是灵魂，重视的是几百万。我要的那几百万是你的咒诅，得到几百万的奉献就得到了几百万的咒诅，可怕不可怕？
可怕。
而且去赚弟兄姐妹的爱心，这个实在太可怕。愿神来保守我们。华人教会还好一点，国外的更可怕。所以但是也有些华人已经是走入这样的事情了。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在纯正里面，求神来怜悯我们。阿们。所以特会结束可以有奉献，感恩的奉献，但也不是给一个人的，这必须是一个事工并且有监管的，绝对不能给一个人的。给一个人你把他给害了，他有那么多钱，如果他还不是个给出去的人，那么会滋生贪婪的。所以监管团队很重要。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往而不无不得胜，这就是我们侍奉的法则。只要你做到了，你无不得胜，哈利路亚。然后你的右手臂显明可畏的事，这就讲到了极大的荣耀会彰显，哈利路亚。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看见没有？国权是不是讲权柄的？权柄是正直的，什么意思？讲到了，在英文是讲到了a right scepter， 就是讲到正直的权杖。翻译的还不是够准确，是讲到了圣洁。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人，在神面前做正确的事，然后你才会得着神的国权的正直。也就是说你行走在正公义正直里面，圣洁里面，那么神的国权就为你效力，哈利路亚。因为神的国权是正直的，也就是说行使权柄的人必须行使在圣洁里面。跟我一起说，行使权柄的人必须行走在圣洁里。因为当你有罪的时候，你的良心会控告你，你的信心就不是100%的，你会靠着恩赐我可以仍然医病，但是神要你医好的也许是所有的人，可是你只医好了10个。然而神给你的恩赐能医好所有的人，是什么打了折扣？是你的贪婪，你没有行走在侍奉的法则里，你打折扣了，将来你交不了账。神给你5000两，你只交了1000两的账，你还自娱自乐，你还觉得你成功了，这就是瞎眼的仆人。罪会漏掉你的信心，所以罪是最可怕的东西。如果你是圣洁的，又认识自己的权柄，魔鬼无法攻击你的，你会不打折扣的行使神的荣耀，让神的荣耀被释放出来，哈利路亚。为什么教会很难回到使徒行传那么充满神荣耀的，所有的病人得医治，5000人全部悔改？为什么？因为缺少这么正直的仆人，缺少那么纯全的仆人。 使徒行传，你看那些仆人多么的纯全正直，凡物公用，没有人贪财，所有的人没有人私有财产，没有人贪婪，大家侍奉的动机很纯全很正直，所以神的荣耀才那么大。现在为什么回不到？因为现在没有那么圣洁。所以教会需要高谈的是，扩大音量的是圣洁，是悔改，是纯全正直的侍奉动机，那一定能回到使徒行传的荣耀，明年要大于先前。为什么回不去？就因为你看看现在的教导，奉献还没有咋地的，奉献还没有咋地的，报名费很高的报名费拿出来，美其名曰很多的条条道道，很多的理由，告诉你这些东西都会拦阻神的荣耀，拦阻神的荣耀。神可以感动一个人奉献你几千万，你不需要盯着弟兄姊妹，神难道做不到吗？哈利路亚，神可以做到。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去精打细算怎么来抠出弟兄姊妹姐妹的奉献，这个心态是很可怕的。我们要认识钱永远不能成为我们侍奉的拦阻，因为钱才是最小的事情。阿们。钱财永远不能成为我们侍奉的拦阻，如果让钱财辱没了神的荣耀，那么是极大的罪。那么这里面回到我提醒大家的，就是讲到了这个权柄需要行走在圣洁里，圣洁会加增你的权柄。侍奉的动机要充满爱，充满圣洁怜悯，没有钱财，没有动机，没有功利，没有任何的别的想法，只为了成全别人，行在爱里，那么神会让你无往而不利，无往不胜。阿们。神的荣耀就不打折扣的被释放出来。好，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显明我们生命中，如果你在这方面，甚至神的仆人在侍奉上有什么罪漏洞破口，向神来悔改，求主来怜悯我们。所以神的仆人，我们都需要求神来怜悯保守我们，人的心都会变的，求主保守我们的侍奉永远是纯全的，是正直的，让我们的动机永远是爱的。黑暗的地方，特别为我们神的仆人来祷告，主啊，怜悯华人教会的牧者领袖，保守我们永远是纯全正直的，回到起初的爱，不被这个世俗的风气玷污，不被马门的权势玷污。主啊，因为你的权柄是行使在圣洁里的，为你个人来祷告，主啊，求你来光照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沙拉巴拉巴信啊。Mandrehira bakala basandrehira sora hera sun.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赐下先知性的讲道，感谢你在这吹角节来向我们说话，感谢你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进入到新的恩宠，新的捷径，新的方向，新的目标，你要在我们生命中行新事，感谢你把我们生命中的旧有的循环打破，旧有的罪的循环打破，主啊，垃圾的思想被清除出去，让我们里外打扫一空，让圣灵更好的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殿成为被圣灵充满的殿，被 神的荣耀充满的殿，让我们也成为传递你荣耀承载你荣耀的器皿，主要再一次洁净我们的动机，我们信你的动机，侍奉你的动机，主要保守我们始终有起初那颗火热单纯爱主的心，让这颗心是永远不丢弃的，让我们的侍奉永远是纯全正直的，带着爱怜悯来侍奉，主啊，祝福我们华人的教会都是这样来侍奉你的，祝福我们每位家人，奉耶稣名祝福我们每位家人，主要在这5779年，主要你要带领我们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你要让我们看到更多属天的异象，让我们更加清楚神你的旨意，加速我们的脚步，快跑来跟随你，使我们进入到更大的复兴，带领我们进入到更大的荣耀，让你来洁净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承载更多的荣耀，让你来修整我们的时候是为了给我们更多新的装备，新的祝福，让我们成为一个没有漏洞的祝福，承受祝福的器皿，是吧，帮助我们，洁净我们，赞美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